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问候我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白云，再一次的非常欢迎你跟我共度这段时光。我觉得每次能够坐在这儿，知道有你的同在，我觉得好宝贵。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让我们每一次借着一个真实感人的生命故事，要对您的生命来说话，让生命来祝福生命，也让我们每一次在听一个生命故事的时候，我们不但是听听别人的故事，我们也来想想自己的生命，让我们在每个故事里边都能够得着祝福。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白云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杨晴萱姐妹，她从小渴望得到爱，渴望得到肯定，可是她总觉得她没有得着。那么在她自己的叙述里边，她说好像从小他的个性跟他的思想是十分偏激的，因此总是用着一种一般人都不太认同的那种的行为来引起别人的注意，也因此他走上了一条吸毒的道路。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听到吸毒，我们心中真的会感受到那真是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那个当中的折磨、痛苦、绝望。白云总是在想，云彩飞扬的节目就是有个信念，那是一个什么信念呢？就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亲爱的朋友，你相信这句话吗？或者你经历过这句话吗？在今天杨群轩的生命见证故事里边，就是来给我们印证怎么样神在他生命里边的作为。我们就快来听听今天晴萱所要带给我们的分享。晴萱，非常的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的节目。
谢谢，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节目。
是晴萱，我想哈，我们要开始你的故事之前，一定要先认识你这个人哈，好不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生长背景。
啊，我是从小是在花莲出生，在花莲，然后长大也在花莲。那我出生也可以说就是出生在一个普通然后也很正常的一个家庭之下，有父母亲啊，有哥哥弟弟这样子。
是有几个哥哥几个弟弟？
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哦，所以你是独生女。
对。
那这个独生女有没有在家里受到特别的钟爱啊？
对，一般可能大家的观念都觉得独生女应该是很被宠爱的那一个齁。可是我的家刚好相反，因为我的家庭是比较一个重男轻女的一个观念。对，所以其实从小我就是觉得自己是很不被疼爱的那一个
所以你总觉得说家里的人比较看重的是哥哥跟弟弟。
嗯，对。
哦，那这些有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让我可以说在一个很不平等的一个心态之下成长。那也因为这样子就让我觉得说好像我在家里就是常常 不能够得到一个肯定，然后觉得自己不被接纳、不被喜欢这样子。
嗯，那你可不可以说说看，你那个时候，比如说跟父母亲的关系啊，跟哥哥弟弟的关系是怎么样？
嗯，我跟哥哥弟弟其实小时候还是不错，
嗯哼，
但是对啊，我跟我妈妈的关系是特别不好。
哦，
对，因为其实我爸爸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从小他是蛮疼我的，但是跟妈妈之间的关系，可能他那个年代，他觉得就是女人是不被重视的，然后是、嗯、他觉得养女儿是好像没有用的，长大嫁出去就是别人的这样子、嗯、那所以我对我的妈妈就是一种
你会有埋怨吗？
对，
是
会有，
就是觉得说为什么这样子，是不是心里有一点不平的感觉？
是，然后其实我常常会觉得心里会有一种疑问哦，就会觉得说 我是女生的女儿，那为什么你不爱我？
是是，听起来我觉得就是虽然其实爸爸也疼你，
对，
兄弟的关系其实蛮好，可是你总觉得好像妈妈这一边你有一种缺乏，有一种没有满足，
对，
所以你就觉得好像整个家庭对你来讲好像是不太公平的啊、哦。
对，
那你的成长的过程这些造成你，比如说我知道尤其在一个青少年的时候，比如说会去找同侪团体啊，或者我不知道你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对，我那时候大概我从国二开始就开始跟一些同学，尤其那时候是跟一些就是会翘课啦，然后会去抽烟喝酒的这一些人、嗯、然后就常常跟他们在一起，因为好像跟他们在一起去做那些事，好像哦，比如说你去抽烟，好像人家就会多看你几眼、
嗯、
但是其实那个时候会认为好像能够得到别人的一个注意力、
啊、
然后那在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因为跟他们有一个同样的行为，然后也能够被他们认同，
嗯，
然后被喜欢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很在意我的朋友。
嗯嗯，好像我们常常觉得说去做一些特别的事情，然后尤其青少年的时候啊，
是，
然后别人就会多看你一眼。那个时候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你心中的感觉是怎么样？有满足感吗？
有，我觉得好像自己很棒。
嗯嗯，可是那很棒了以后呢？
当然就开始不好了。后来因为那时候的朋友也不止抽烟喝酒，那时候他们也碰了毒品，就是去碰了安非他命。
是。
那所以我也跟着他们开始碰这个东西。那时候其实有开始碰了吸食强力胶，
嗯，
然后还有吸食安非他命。
都是在国中的时候，
对，就大概是国三毕业那一年。
哦、嗯，
就是我们一群人，然后有一次有一个人就拿回安非他命，然后他就说：“哎，这个是现在很流行的东西，然后问我们要不要试一试。”这样
是。那秦轩，你对安非他命有没有什么认识？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一个毒品，是对身体是有害的。你那时候知道吗？嗯、
不知道它会对身体的害处。
嗯
哼，那时候是一种认为说自己敢去做，然后一般人不敢做的事情、嗯、反而是觉得自己
是
很厉害，然后很得意这样子，
好像是一个英雄啊。
啊，对，
是不是有那种的心理哦？
是。
那家里的人有没有发觉说、我们家的女儿是不是不对了？
其实那个时候家人是还不知道我去碰毒品，
嗯，
但是他们就是看我，比如说不读书啦，然后交的朋友这样子，嗯、就是晚上就比如说去喝酒、唱歌就不回家什么的，这样、嗯、那家人就开始紧张。那我的父亲那时候就大概我也是我国中毕业那一年，然后就把我关在家里，就关起来了，
哦、是
对。
不让你跟这些朋友接触，
对，
是，其实他们也是蛮严格的，要管管自己的孩子啊、哦。
是因为
是
可能劝嘛，劝不听、嗯，然后就用这种强制的方式，然后 隔离大概半年的时间。
是，那那个期间你应该是十五六岁的时候啊。
对，
国三毕业哈。
对，
那你的心理或者你自己的接受，你有没有因着爸爸妈妈而来改变呢？
没有。其实那时候我是很气，为什么这样对我？那那时候的心态又是一个，其实因为已经从小就是累积一种很不平衡的心态，所以当那个方法又来对我的时候，我就更不平衡。但是到后来也，因为你被关了，然后关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就接受那个事实。
嗯嗯，对，嗯。那你刚刚说关了半年，所以那半年你也没有去上学？
没有。
是，那之后呢？
之后他们就把我放出来了，这样。那放出来，我是有再继续去念高职，这样。那但是就是，其实生活的方式一直都是差不多。那那时候也有去吃一些安眠药这种东西，一直到大概21、22岁吧。那时候又开始就是吸食安非他命到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上瘾、一个严重的地步。
是，秦轩，其实你开始接触这种强力胶安非他命是在你差不多15、16岁啊。
对。
那这个中间其实又没有了，对不对？你没有再接触。比如说爸爸把你关半年，那个你绝对不可能接触。那后来为什么你在20、21岁的时候，你又再去接触到这些东西呢？
还是朋友。
好像这些朋友你也会去找他们，他们也会来找你，那个圈子。
对，因为那段期间对我来讲就是朋友是很重要的。
对对，好像你的认同啊，你的感情好像都是在朋友身上。
对，
那那个时候你在吸食的时候是不是自己有一些的苦闷还是怎么样？
因为像如果吸食像安非他命啊，还有甚至就是说吃安眠药这一种，当然我那时候吃安眠药就是比如说一个晚上吃10几20颗这样子，就是不是当作要睡觉吃，而是吃了之后不睡觉，然后就会很像轻飘飘的，就是我们说忙的感觉这样子。
是是。
那安非他命的话是会让我很兴奋，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嗨这样子。
是是。我听起来感觉好像就是让这个人是脱离现实的
啊。是，
要么是轻飘飘，要不然就是非常的那种兴奋，非常的嗨，用这些就是让自己活在一个比较虚幻的世界。
对对。
那秦轩，我知道这条路这样子下去哈，我觉得一步一步的啦。
是。
那到后来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
其实呢，我那时候后来又开始吸食安非他命到一个就是说需要我每天都要吸，然后就是这种不能没有它的一个状况了。就那时候就是这样子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开始产生幻听幻觉的现象，就是会听到，比如说我听到很多声音骂我，然后要杀我，或者是很多警察要抓我，然后也看到很多好像自己想象出来的情景这样。那那时候自己就是也没有办法去分辨那个是一个幻觉，而以为那个是事实，然后就开始会胡言乱语。那我旁边的人就看我在干嘛，就是他们没有听到，那没有看到那些，他们就觉得我怎么会变得那样子，然后就把我送回家去。那我回家，我的爸爸就看到我那样子就很紧张，就又拿绳子把我手脚都绑起来在家里。那时候大概被绑了2、3天吧，然后那2、3天就没有再吸嘛，没有吸，然后就精神就比较恢复下来这样。
那这个期间你都一直住在家里吗？
没有。其实我比较恢复之后我就有出去。那因为我跟我妈妈的关系，我妈妈也不喜欢我住在家里，所以我都自己租房子在外面。其实那时候后来大概没有多久之后我就结婚了。
是是。所以你就认识了你的丈夫，他也是你们这一群的朋友。
也是算朋友的朋友这样。那他那时候是没有吸毒。
是是。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可能 我有一个自己的家庭，
是，
然后有自己的孩子，
嗯，
然后好像我就可以去照顾自己，可能让我会觉得那样子有一个我自己的家庭，然后我就可以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我就能够不会再去吸毒，然后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嗯，
对。但是事实下来就不是我想的那样子，因为那时候已经自己我甚至在那我的婚姻大概有一年的时间，那其实在那一年当中我常常就是吸毒，然后被我那时候的先生他抓到我吸毒，他就会很气，然后就可能就会打我，但是我还是不放弃再去吸，然后甚至我怀孕到生我女儿我也是都一直吸，所以不是我自己以为的能够戒掉。
嗯嗯，是，其实你一直在寻求一个或者是满足吧，比如说你的家，可是你觉得这个地方没有，那你用毒品，可是你发觉那个东西是给你一个更深的陷害，后来你想说那我自己再成立一个家庭，说明这个家庭可以满足我，可是那个毒已经把你控制了。那后来你们这个婚姻怎么样？
就大概一年的时间吧，然后就离婚了。
嗯，
那离婚我的女儿就我的父母亲帮我照顾，因为那时候也是已经吸到我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工作，也没有办法过正常的日子。
嗯嗯，是，秦轩你可以形容一下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一个人到那种地步，然后你的毒品从哪里来？
我的毒品刚开始是朋友给我，
嗯，
那到后来就必须去花钱去买嘛，
是。
然后那时候也是把几乎钱都花在买毒品上面，然后甚至到后来就变成要四处去借钱，
嗯，
然后甚至那时候也是信用卡啦什么都刷爆，然后就是去换成现金来买毒品，
是是。那其实你心中也是很渴望我可不可以把这个断掉，对不对？
对。
那你曾经求过什么样的帮助，或者家人，你周围的人，这些爱你的人，他们怎么样来帮助你呢？
对，其实我的父母亲是一直在想要帮助我，但是一直没办法，甚至有一次我就跟我爸爸说，我靠着我自己没有办法，
嗯，
你能不能帮助我，想个办法帮助我。那那时候我爸用一种他的方式，就是那他就去买一条铁链，就是一般那种可能链铁门那种粗粗的那个铁链，嗯，然后就把我的脚啦，然后绑也是又绑在家里这样子，
嗯，
那但是那时候当我那个吸毒的欲望来的时候，我还是就找出那种有一种细细的扁扁的那个刺，把那个铁锯开，花了整个晚上好几个小时，
你就用一根尺把那个铁链锯开，
我就慢慢慢慢慢就好几个小时，然后切开，然后又跑走这样。
是，
那一直到后来是就是我父母的朋友就介绍他们有一个机构是做戒毒的工作，问我要不要去，我就说好啊，如果能够有这样的机构帮助我，我就去。
是，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那个是在高雄一个福音的戒毒机构，
哦，是。
对，那其实我刚去的时候他们向我传福音我是很难接受，因为我自己的家庭我的父母亲都是佛教徒很久了，嗯，甚至家里都是吃素食的，所以我以前小时候也是都是周末啦都是跟着父母去寺庙这样子长大，嗯，所以我刚去的时候是很难接受，甚至那个戒毒所的师母拿圣经给我，我还把它撕得碎碎烂烂的然后丢还给他这样子，
嗯，
那我在那里其实待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嗯，然后我就跑走了。不过其实到最后是我已经有一种半信半疑的心态。
他们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你戒毒？
他们是就是把我隔离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嗯，然后比如说送三餐进去给我，然后呢会有同工在那里，就是辅导人员在里面，然后陪我，然后也会教我读圣经，嗯，那其实就是用 福音的方式来帮助我戒毒。因为我那时候呢，就是一个戒断的状态，就是停止没有吸毒的状态，就会有一种后遗症，就是说可能我睡到半夜都会尖叫醒过来，就是噩梦，几乎每个晚上都这样子。那有一次那个师母就带我做祷告，他就说你跟神祷告看看，求神让你能够好好的睡。那一天我就跟着他祷告，然后结果就一觉到天亮。所以我隔天起来我就觉得好像祷告好像蛮有用的。
是从你开始那个圣经要把它撕掉，然后后来你真是经历到那个祷告也能够帮助你。那后来为什么你会逃掉呢？
主要还是想要去吸毒的那个欲望，
那个瘾还是在里头。
对，
所以你那个时候又冲出去就跑掉了。
对，我就跑掉又跑回花莲。其实我本来跑的时候我自己以为说我回去其实我可以不吸，然后那时候其实在那里很想念我的孩子，但是我一回到花莲，我一下了火车站第一件事情还是去吸毒。所以那时候我的父母就完全的绝望了。那时候我父母亲是我们家那个门是随时都是紧紧关着，就是怕我回去。
所以他们到那个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接受你了。
对，
所以你说把门都关了。
对，
你还能够去哪里呢？
我那时候就是都自己住嘛，然后就也是一直在那里吸毒。那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就是吸毒到一个很痛苦的状态，就是其实我常常一边一口毒品吸下去，然后我的眼泪就流下来。因为其实我很想念我的孩子，然后想念我的家人。那时候我常常会，比如说我就会骑着摩托车，然后就到家外面，然后绕，可能我骑，然后就想说可能可以在窗户啦，在门看到我的孩子。那自己又不敢回去，因为自己一直没有办法戒掉，自己也不敢回去。所以那时候我是可以说我对自己是一种很恨的一个心态，而且我很恨毒品，但是我又不能够不去吸它。
是，
然后恨那种恨又很，其实是很恨说自己为了吸一口毒品然后可以伤害着我的爸爸，我让他流很多的眼泪，然后为了吸一口毒品可以不顾自己的女儿，好像说让自己的女儿没有妈妈去照顾她，就是为了吸毒。所以我那时候是即使很想自己如果可以死掉的话。
是的，这是何等样的捆绑，这种捆绑在折磨一个人，那种的痛苦，那种的绝望，真的是到了一个绝望的尽头。那么还有盼望吗？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我们再继续清轩生命的分享。
生命重新得意，使我抬头高昂。他是我如鹰展翅山腾，飞跃在高岗上。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重新的你，使我抬头高昂。你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耶稣是我生命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亮光，你是我生命重新的你，使我抬头高昂。你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你是我生命重新的你，使我抬头。
云彩飞扬节目，杨琴轩姐妹的生命分享。那么在之前，琴轩告诉我们，她是那么的恨毒品，可是却没有办法摆脱，常常是一口毒品，然后那个眼泪就掉下来啊。那你也想到那爱你的家人，特别牵挂的是你的女儿，可是因为这个，你跟他们完全的没有办法啊去照顾她，不但说照顾她，你连见她一面，你的家人都拒绝。我想你那个时候被拒绝的感受一定很痛苦。
是。
那后来你自己在外面，那这个后面的路你怎么样来走下去呢？你怎么能够还有盼望的继续？
因为其实到后来我对自己是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盼望。
是。
说实在，那时候对我而言，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盼望，什么是希望，我觉得那对我是一很遥远的东西了。
嗯嗯，
所以在那样子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生命应该怎么走下去。那我那时候就想到之前我去的那个戒毒所，他们向我传福音。
嗯，
那时候我就试着，我就跟上帝祷告，我就跟上帝祷告说，如果你真的是像他们所说的那一位神的话，就求你救我。
嗯，
我真的我走不下去了，我活不下去了。那当我跟神祷告之后呢，我就感觉到一个很像 一种很温暖的那种，好像在呼唤你这样子，然后好像神在对我说：“孩子，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这样子。那时候我就一种很肯定的，就是知道说：“哎，这就是那一个上帝。”那我就很心里很盼望到那一位上帝那里去，所以我就开始我就找到了台北的晨曦会福音戒毒中心，嗯，我就开始跟他们联络。
是，
对。然后
之前你知道有这样的机构，
嗯，
是有朋友告诉你还是家人？
我之前去的那一个高雄那个机构，他的牧师是从以前从晨曦会戒毒出来的，
哦，
所以我在那里有听过晨曦会。
是，所以当你想到说那个呼唤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啊，那我要去找到台北晨曦会。
对，
所以你就去找他们。
对，我就开始跟他们联络，嗯，然后我就住进去他们的女子戒毒所，就是他们的姐妹之家。
嗯嗯，
那我在那里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因为我们整个戒毒的期间就是要一年半。
哦，是，所以他每一个人就是来戒毒的话，他有一个阶段性的一步一步，所以是一年半的时间。
对，
啊，
对。那其实我刚到那里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我没有到过这个地方，但是一到了那里，那种感觉就好像，你在这个世界上流浪很久了，
嗯，
然后呢，终于回到家那种感觉，好像你就回到家了，然后就整个就放松了这样，
嗯。
那时候对我来讲，心里就是一个很清楚的知道说，哦，好像我回到上帝这里了这样子。
是，
然后那种哦，就那种平安，
嗯，
那种喜乐。那当然后来之后才因为我们在戒毒所里面有早中晚都要有三堂的灵修时间，还有三堂的圣经课程。那透过这些课程，就让我能够对圣经的真理、对神的话，能够有越来越多的认识。
秦轩，其实你当初是要去找一个可以戒毒的地方啊，你已经走投无路了。可是当你到晨曦会的时候，你就有种回到家的感觉。
对，
那白云很好奇，为什么会让你觉得有回到家的感觉？是那边的人特别的和善呢，还是说那个整个的生活或者怎么样？你可以描述一下。
我想那个回到家的感觉是，一方面是那里我刚去的时候，不管是那里的同工帮助我们戒毒的人，还有甚至在那里已经在那边一段时间戒毒的姐妹，嗯，都很非常的帮助我，然后我会觉得诶，他们一样跟我都是过去都是吸毒的，
嗯，
但是他们现在在这里，然后好像一家人这样子，然后甚至来帮助我，
嗯，
所以我就觉得一种被接纳。因为对我而言，嗯，过去在吸毒的时候可以说是家人不要了，也可以说被社会唾弃，甚至是自己都已经放弃自己了，
是，
但是他们却愿意来帮助我。
是，
那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呢，一个我觉得那种回到家的那个主要还是在于说回到上帝的怀里，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你就觉得就是回家了的感觉。
我相信秦轩，这不只是一个感觉啊，这是很真实的，
嗯，是，
其实你一直在寻求一个家，那个是可以接纳，那是一个爱的地方，那是有人在那里等候着你，而最重要的是上帝。
是，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这一年半的时间，那个戒毒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怎么样的一个过程，能够让一个，我觉得听到前面我们就觉得这简直是连锁链都锁不住，任何方法都没有办法，那是什么样的一个能力让你能够脱离这样子的捆绑，这样子毒品的那个控制？
是，当我到晨曦会之后啊，我那时候也就可以说就接受了耶稣，
嗯，
他成为我的救主。
是，你开始去晨曦会，你那时候就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
对，因为其实可能是，其实我在之前那个戒毒所已经到我离开的时候，嗯，其实我的心里已经产生一种半信半疑， 那尤其之后到神学会之前，我又跟神祷告，然后求他帮助我，然后上帝也都回应我，真的就让我感受到他的存在。
是，
那所以当我到神学会的时候，可以说其实我已经接受他了。那但是因为也没有读过圣经，什么也没听过，所以对这个真理还没有那个概念。但是就是透过这个我们每一天的课程里面，然后就能够明白这些真理，也让我明白到说，就是我能够在那里的时候，能够因为接受主，然后就那一种好像放下了一切，那种好像你过去的那种罪恶，你的污秽，那些重担，然后都被洗净了，然后都好像从你的肩头上掉下去了这样子。那就是透过这些读经啊这样子，然后才让我了解到说，这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流出的宝血去洗净我一切的那些污秽罪恶。然后耶稣他也在死后第三天复活之后，他的这个复活的生命赏赐给我，但是我可以清楚的感受到一种新的生命在我的里面。然后这个新的生命在我的里面好像就是一天一天的成长，甚至我那时候常常当我想到上帝的时候，我就心里就充满着喜乐。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那一种你能够知道你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这样子。那也因着这个新的生命，让我能够不是说靠着我自己说我现在不要去想毒品，我现在不去吸毒，而是一种生命新的在里面之后，就知道那个是不好，就不会想要再去吸毒。当然还有加上晨曦会的这个环境的一个隔离，然后也帮助我。那在那里的时候，在晨曦会，其实神他不单是说帮助我去不再想去吸毒，然后一方面也在帮助我和我家人的关系。
是，我们听到这也真是说太美好了。其实晴轩在听你这样的分享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其实是生命的问题。
是，
当那个生命有问题的时候，你用任何的方法，即使亲情，你也是很愿意把你关起来，把你绑起来，没有办法，因为那个生命就是那么有问题的。
是，
可是当你去到晨曦会，你刚刚说那个新的生命，
对，
那其实是也是借着你跟耶稣基督产生关系，你也在那个地方的灵修祷告读经，那个生命就一直长一直长出来了。当你的生命成为新的时候，你这些已经不是你的问题了，因为生命已经更新了。
是，
金轩，你真是要说真是感谢主，
感谢主。
我相信每一个经过这种历程的人都要这样说。
是，
听众朋友看不到秦轩，其实你看得到他心中的，他脸上所焕发出来那个喜乐，并且眼中是带着泪光，我知道那是何等的感恩。那秦轩，你刚刚提到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你跟家人的关系。其实在节目一开始你就告诉我们，从小可能就是对妈妈有一些的觉得不公平不满，我觉得这也是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可能过去所带来的一些的妨碍，一些生命里面所产生的那些不是对的因素。那你到了晨曦会，当然最重要的读戒了，那这个关系呢，跟家人的关系呢？
因为其实以前对我来说，我觉得说我的人生会走到那样的一个地步，是因为从小得不到妈妈的爱，然后从小跟妈妈的关系，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我的母亲一直在伤害我，
所以你会怪罪她哦。
对，甚至我可以说恨他。我以前是恨他的。
是，
那一直到我在晨曦会大概两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要睡觉，我想神他就让我开始想到我跟我妈妈之间的关系，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想到说，我妈妈她其实为我承受很多的痛苦，其实我带给他很多的伤害。然后我的想法就从以前的那种他伤害我，然后转变成是我看见我 怎么样去伤害他，
是看见自己的不对，
对，然后我就好像可以看见我带给他的痛苦，然后我就开始一种心里就对我妈妈开始产生一种很舍不得，然后很心疼他的感觉，然后那一天我就自己躺在床上，我就一直掉眼泪，就因为想到我的妈妈。后来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然后就请他啊原谅我过去带给他的伤害，然后带给他的痛苦，然后也感谢他帮我照顾我的孩子。这样，
我想这是你过去从来没有做的事情。
是，
我看见啊，真的是从一个恨到转变成那种的柔顺、怜悯，那个爱。
对，
秦轩其实是一个释放。
是，
你从那里面完全的被释放出来了。我还是想到你刚刚说那个新生命，是那个生命在你的里头去光照你。可能过去你都觉得是别人对不起你，
对对，
这时候才发觉不是，是我自己啊。那妈妈接到这封信了，我想对妈妈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对，因为她可能接到那封信之后，她才开始觉得我好像真的有点改变了。对，然后之后我就常常会打电话回去给他，
是，
然后呢我们两个就常常一直在通电话，那时候就开始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两个人之间开始那个爱的关系在产生，而且那种爱就是越来越深，然后越来越大这样子。然后甚至我常常会打电话给他，我就跟他说啊，我爱你呀、啊，怎么样的啦？然后有时候打到他都觉得我很烦，说电话钱很贵呀、啊。这样
是，我觉得那个忠心要表达出来的哈、
嗯，
家人也看见，真的，这个孩子改变了。
是，
那他们对这整个的回应怎么样？包括我还记得你说家庭的背景其实是一个佛教的背景，然后小时候你们是吃素的啊。
啊，是。
那包括这个部分。
其实我到晨曦会不久以后，我的爸爸他就跟我妈妈说，这个基督教的晨曦会帮助我们的女儿，我们都要来信耶稣。这样，那时候我爸爸其实他是看到说，为什么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机构这么有爱心，愿意来帮助像我们这种父母亲都不要的人了，然后甚至说像我们晨曦会是不收钱，然后吃住都是完全免费的。然后我爸爸是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爱，所以他很感动，然后他就比较了基督教的这个爱跟佛教的道理，他们的可以说佛学啦、哲理这一类的，然后所以他就决定他要来信耶稣。那其实我妈妈刚开始是拒绝的，然后其实他心里就是有一点，他会害怕说如果我又软弱了，那他怎么办这样子。但是那时候我就是几乎常常在电话里面就不断的跟我妈妈传福音，那之后我也看见说神就让他在花莲就开始去接触到有传道人啊、牧师这些人，然后去关心他这样子，然后也能够去向他传福音。对，那之后他自己其实他后来自己就在自己尝试去看圣经的时候，他就翻开创世纪，然后他就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他就信了。
秦轩真的是我觉得神的作为好奇妙啊、一人得救全家得救，神不只是要救你一个人，
是
他是整家的都要得到这个救恩，其实更宝贵的是那个救恩。那秦轩，你从那个进晨曦会戒毒到现在有几年了？
七年了。
七年。
我是1999年到晨曦会。
是。所以现在是2006年。
对。
所以我觉得非常正式的宣告说你已经跟毒品完全的是那个完全没有关系了。家人可能刚开始说会不会又再回去，可是我想这次很确定。并且白云知道，如果我要正式来称呼秦轩的话，我应该称呼你是传道人。其实后来神也装备你，对不对？也给你意象，你可以告诉我们后来神怎么装备你那个历程，以及你现在神给你的托付呢？
当我在晨曦会姐妹之家戒毒一年半之后， 那其实我在那里大概一年的时间，我就一个是心里有一个感动，就是我很渴望能够来侍奉神这样子。那时候因为自己的学历只有高职毕业，那就到我们晨曦会有一个门徒训练中心，那这个训练中心是就是专门栽培我们本身戒毒所里戒毒出来之后想要服侍神，那学历又不高的人，像我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到了这个门徒训练中心，大概两年半的神学装备。那之后神又带领我到新加坡去，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之后又到在2004年又到美国的一个神学院去念神学，
是
一直到就是有两年的时间，一直到今年上个月才回来。
是，所以其实这一段时间我们看见神不但救你，他一直在装备你。
是，
其实你说去新加坡是也是
新加坡的话是到他们那里也是一个福音的女子戒毒机构去，其实算去跟他们学习，那一方面也能够在那里有侍奉，也能够帮助他们。
是因为你已经得到福音的好处，
是
你要在这方面装备，把这个福音带给需要的人。那你觉得神给你，现在你说你要服侍神，那神给你的一个很清楚的那样子的一个使命或者意向是在哪一方面呢？
其实我在晨曦会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在路加福音有一段经文，耶稣对彼得说，彼得彼得，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那一段经文就很感动我，那我就认为说神他拯救了我，然后我也希望能够被神使用，然后再去帮助就是说跟我一样背景的人能够去帮助他们。
是，你回头以后要去兼顾你的弟兄。我相信神给你看见一个更大的合唱，有许许多多人的灵魂跟生命的需要，当你回头以后，你就是要去做这样一个坚固的工作。感谢神，也非常谢谢清轩所带来给我们的分享。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白云。这个节目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您分享的是杨晴轩他的生命故事。那么在录制这个见证故事的过程中呢，白云自己得了严重的感冒，所以声音真的是很抱歉鼻音非常的重。可是我想重点倒不是白云的声音如何，更重要的是晴轩所带来给我们的生命见证。您是不是跟我一样也受到他这样的一个真实故事很深的激励跟感动呢？我就想到一个小女孩，就是想要得到爱，想要得到肯定，可是她觉得没有得到，她带着一种受伤的心，她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她反而去做一些不被认同的行为，为了让大家来注意他。而这样的一个意念最后让他染上了吸毒的习惯。其实他心中也是渴望能够有一份幸福，能够有一份美满。20岁出头他就结婚，他希望从婚姻里边得到满足，从婚姻里边能够得到解脱。可是没有想到婚姻并没有带给他真正的幸福跟快乐，结婚1年后就离婚了。而自己没有办法照顾女儿，反而把孩子丢给父母来照顾。而这个时候毒品的控制更深，也就是毒品的残害更加的严重。我想一个人到这种光景，那种的绝望，那种的自卑，真的不知道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有朋友介绍他到一个福音戒毒机构，对晴轩一个生长在佛教背景家庭的女孩，他刚开始是完全的排斥
非常的不屑。可是在经过了一些时间，他好像尝到了那么一点点主的爱，主的能力的滋味。可是因着想念女儿，也因着自己的意志力不够坚强之下呢，他就从那里逃跑了。他又再度的回到那个吸毒的日子里面去，家人对他简直是彻底的绝望了。他们不但放弃了他，甚至拒绝他回家，也不让他有机会看看自己的女儿。对秦轩来说，真是人生完全走到了尽头。而在这个时候，他想起来曾经听过的那么一位上帝，他没有地方可以得帮助了，他只有向上帝呼求说，如果你真的如他们所说的是那一位神，求你救我，我真的活不下去了。是的，上帝是垂听祷告的神，上帝回应了他的祷告，让秦轩的内心有一个强烈感受到，上帝对他说，孩子，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他心中就渴望他要到上帝那里去，他就想到了晨曦会福音戒毒中心，他主动的联络，他也去到了晨曦会。他去到晨曦会的时候，他说他感受到好像流浪好久的人回到了家，一个被接纳被爱，你知道有人在这里等候你的地方，这就是家。在这里秦轩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生命的救助，他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他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使他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靠着福音的大能，靠着神的话语跟真理，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他完全的戒毒了，他的生命被更新被调整了，重担被卸下来了，而能够真正的安息在主的怀里，得到神所赐的平安喜乐以及那丰富的爱。许多美好的事情不断的在秦轩的身上发生。我想非常可贵的就是跟妈妈之间的关系，从怨恨而成为爱，那是一种何等美的祝福。而爸爸妈妈也在这样的一个爱的感召之下，他们分别信主受洗了，这一家人全家都归主了，好美啊。而秦轩自己呢，他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他重新活过来了，他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他也知道他生命的方向跟目标。神要他去做的是，你要去帮助那些被毒品被罪恶所捆绑的人，跟你一样来经历神，来认识神，他们需要的是这个救恩，他们需要的是得到新的生命，有个新的开始。秦轩他已经得到这个福音了，这个时候他成为福音的使者，他要把这个福音传给需要的人，他也愿意在需要的人的生命的当中成为一个陪伴者。亲爱的朋友，当白云听到秦轩这样的一个生命见证的时候，我真是感受到我们从小到大其实人生中有许多的危机，有许多的陷阱，会使我们掉落在一种咒诅的里边。那么谁能够化咒诅为祝福呢？本相信今天秦轩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就是神能，神能够化咒诅为祝福。本意真是盼望借着秦轩这样的分享，你的生命也确确实实的得着这一份的祝福。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杨秦轩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您可以跟我们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借着您的分享，能够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到，并且他们的生命也能够得到帮助，得到祝福。那么另外呢，我们节目中也非常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 那么如果您要来参加救人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您要跟我们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都欢迎您可以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写信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们的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我们的通信地址是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已经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特别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白云在这儿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